我们来看雅歌的第三章，这一章呢也是上下两个部分啊。上半段呢是三章的一节到第五节啊，这是第二首的后一半啊。下半段呢是三章的六节到十一节啊，是第三首的前半段。那第三章的一节到第五节呢，这个一半呢是一个梦啊。我们知道呢，三章的前面一半呢是在讲到呢这爱情的确据啊。就等于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把自己交给主啊，主也向我们显明了，他在他眼里啊，我们的位置啊，我们是佳偶，我们是美人啊，我的鸽子啊，我们是主的鸽子，他邀请我们起来与他同去啊，这些都已经是非常确实的我们关系的确据啊，在这样的关系的确据里呢，三章的一节呢。新娘呢就继续二章的十七节的往后啊，他就讲到了一个梦，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就他躺在床上呢睡着了，他做了个梦啊，这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致的解经学者得出一致的结论啊，这是一个梦。到后面的雅各的后半段呢，新娘呢又讲了他另外一个梦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当他做梦的时候呢，往往是他心里的最强的一个心情的表达。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娘在这个时候她最强的心情的表达，她就害怕失去她所爱的这一位也就是新郎所以这个新娘叫舒拉密女啊，假设是两个人物啊，不是三个，那新郎呢就是应该所罗门王她就害怕失去这个舒拉密女呢，就害怕失去所罗门王的爱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担心失去的心呢，就反映在三章的前半段的这个梦里啊。他说他怎么找也找不着啊，就丢了啊。直到呢，突然呢，到第四节他就遇见了，我就拉住他，不容他走啊。所以这是一个新娘当他得着爱情之后，他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的表达。这个和我们在刚刚认识主之后，我们得着了主我们跟主爱的关系的确据之后，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特别的盼望能够与主同住啊，特别的盼望永远与他在一起啊，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没有任何值得我们能够和主的爱相比的任何的留恋吸引的地方所以这一切呢都会很强烈的表达在这个梦境里然后呢这个梦境呢和第五节呢恰恰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强烈的对比或者冲突那三章的第五节呢又回放了二章的第七节的第一首的最后那一节经文还是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再一次强调了这么一个事实这是个很宝贵的真理，我们在二章的时候分享过，因为我们不是主，一切是按照主的计划来的我们知道呢新娘在整个婚姻的过程中，她是个被动的状态，那我们也是一样，那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呢，也是一个被动等候他的旨意成就的状态那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在等候里和我里面焦虑害怕失去的心呢，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教导。就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要按我的路去行因为我无法再等候了，我就怕没有了，我就怕主的恩典就怕主的祝福我看不着我没有信心去看见我就怕失去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怕失去的心里，其实就像这个新娘的这个梦境里是一样的。但同时呢，我又知道真理，真理就是呢，不要惊动要等他自己情愿，或者说呢，我们要等候神旨意，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来成就所以这两个呢，都是非常真实的在我们今天跟随主的过程同样的在婚姻的关系里，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在婚姻中的妻子的位置呢，他常常会很焦虑他不知道是不是 这件事情会成就，她不知道神会不会带着她的丈夫能够做成对她未来生命乃至更大的事有祝福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她会有梦境中的怕失去的焦虑，同时呢她也知道她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她不能觉得我现在就可以去找新郎所以呢三章的前半段这五节呢梦境中的状态和第五节的结论呢貌似是矛盾的，但事实上恰恰深刻反映出一个妻子一个新娘她内心的冲突，也深刻反映出我们跟随主的孩子们在这地上走成圣的路上内心的冲突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第三章的后半段，也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这个一段呢就是第三首开始了，那第三首呢就已经开始了所罗门王要来迎娶新郎要迎娶新娘的这么一个就是故事往前进这么一个篇幅那我们知道呢在三章的后半段呢它是从新娘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看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教导他说第六节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又是一次让我们看见各种的馨香所以主的出现所以这里呢他显然是看见新郎了等会我们看见新郎还有更多的特征出来那他远远的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呢这就本来就很奇怪的一个描述旷野上来一队人怎么会像烟柱呢因为他有香气就当我们还没有见着人的时候人都还在轿子里的时候轿子整个的外面的特征和里面的特征细节都还没看着的时候我先闻见的是香气这个典型就是我们主的一个形象就是当我们还甚至不甚了解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着了他的馨香之气就他给我们的那个感受就是非常愉悦的就非常祝福的因为我们都看见一个属神的人哪怕这个人只是被神得着能把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一点点这馨香之气就我们老远就能闻得到就说这人真是有柔和谦卑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安慰所以这些都是主的特征就是我们远远的就能够闻见他的馨香之气，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也是作为主的孩子也是被这香气所吸引所以同样在虽然是走到第三章的后半段呢但它和第一章的开篇还是同样的道理新娘也是被这香气所吸引，直到呢等到整个队伍进了她才能看清其他的细节我们也是我们被主的香气吸引被主的圣洁被主的慈爱被主的祝福吸引的时候我们愿意更近的看他，我们更近的了解他，我们去读经去祷告，更近的和他有那爱的交通，然后呢我就能看清原来他四围第七节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的勇士所以他这讲到了主他的整个的形象他是有威严的也是我们当我们远远的看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被吸引的状态，当我们走近了我们不能不敬畏他。每一个我们看见旧约的新约的例子这些先知们也好门徒们也好，当他们看见主真实的形象的时候他们都是伏伏在地的。即便是在变相山上主耶稣就那么短短的一点点时间他变相他回到他应该有那样子他的衣服洁白那地上漂不了那么白的这个样式的时候，连众门徒中间都是每次都是以他为首的彼得都伏伏在地极其惧怕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也是看见的整个的意象也是伏伏在地在旧约里也全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见到 真正我们所爱的这一位，也真正爱我们的这一位的时候，我们就近了看见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怀敬畏的。我们可以想想这样的一个新娘啊，她是在犹大地的有以色列地的一个农村长大的牧羊的一个少女啊，她这辈子也没有见过所罗门的教啊，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啊，有多少的以色列的勇士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不知道神的威严，我们不知道神的能力是怎样的。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在西乃山的时候，当他们看见雷轰闪电密云在西乃山上降下的时候，他们就跟摩西说，你去，我们不敢去啊，你把话传给我们就好了。我们被主吸引啊，当我们接近他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生敬畏的心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呢，我们所爱的这一位啊，我们不能够用地上我们人的带着肉体情欲的爱去想这样的一位至高神呢，因为他同时也是审判主啊，他是值得我们敬畏的。所以我们对主的情感里呢，敬畏是一个基石啊。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轻忽这一点，我们觉得好像他是个朋友啊，他是其他的我们想得到的任何的爱的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在人里面，我可能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我需要匍匐在地上敬畏他的。但我们的神的确是这样。我们如果不敬畏神呢，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情形，我们会倾向于呢把他的话去更改。我们觉得呢他这么安排不合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不给我另外一个环境呢？为什么圣经要这么解读呢？为什么不是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呢？我们若没有敬畏的心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主建立爱的关系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借着新娘的这个点，我们能够往下看的。第三个呢，就是第十节，轿柱是银做的，轿底是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啊。这里面就一集一集往后啊，把王完全启示出来了。我们看见远远的是香气，近了是勇士，再近了是教柱。教柱是银啊，银是代表公义的审判啊。教底是金啊，金是尊贵的啊。坐垫是紫色，紫色就是给王的。然后呢，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开篇的时候讲过，在这个雅歌里呢，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或者代表着万国啊、列邦啊，或者代表今天基督徒今天新约时代啊那些不信的万民呢、啊。所以最终，无论万邦万民都要。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啊！无论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都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个王呢，他是金，他是银、金、紫色，以及所有众人的敬畏，这是没有办法能够拿走的啊！他就是这样的，他本身就是这个王啊！所以当我们借着这样的一段啊，那。当讲到这个爱情的时候的那这个新娘她看见的是一个极大的意外啊，她来了一个最终原来是所罗门自己啊，原来她所爱的是一个王啊。那同样的呢，我们也是啊，当我们就近了看，原来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的是如此尊贵、如此高位的这么样一个神。这是很值得我们非常非常颂赞的一个事实啊！我们怎么配得呢？当我们看见这么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常会想，我们哪里配得呢？哈利路亚！我们真是一群蒙福的孩子啊！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的这一位，他本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哈利路亚。